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初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小贝现在是九十九只羊电台的特派记者，现在呢访问到一对很特别的，为什么说特别呢？这是一对妇女，这个刚刚他们都在过去的将近6个月之内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而且都在教会洗礼。这边很高兴今天可以访问到他们，那来听听他们的见证。那我想今天我就先问这个女儿啊，王姊妹。
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首先我们问一下王姊妹，请问你是不是我们世外桃源的听众？
是，我是非常忠实的听众。
忠实，你们能不能讲一讲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然后为什么来呢，然后又什么时候接触到世外桃源这个节目呢？
我是在大概3年多前来到美国，我是来念书，在美国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偶然的机会听到你们的广播节目。
我们从声音里面可能听不出来，但是呢我们这个王子妹其实非常的年轻哈，她现在还在学校里面读书。你以前在中国有接触过什么宗教的东西吗？
没有，
完全
没
有，
完全没有听说过。听说过这个信仰。
所以过去在国内的时候，你对基督教的印象是什么？
在国内呢，我是听说过基督信仰，也见过教堂，进去参观过，仅此而已。
那你的印象中是觉得，就是说它就是众多宗教里面的一种？
对对。
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物是信基督的呢？你的印象中？
印象中我觉得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人。
修女啊。
对
啊，这个神父啊，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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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跟你绝对是不搭嘎了，就对了，
完全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那来到美国，你也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什么样的机会？你觉得心里你会愿意来认识这个信仰？
我来到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有已经是基督徒的，曾经接触过我，就是给我传福音。
有人给你传福音？
有人给我传福音。
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就是在我身边的基督徒，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给我传福音，就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乐于助人，帮助我，关心我，但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所以他跟你谈福音的东西，你一开始是怎么样，抱着姑且听听，还是心里会有一些抗拒吗？
对，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好朋友怎么会信这个，觉得不可理解。
那你那个时候心里觉得最抗拒的原因是什么？
最抗拒的原因，我觉得他首先跟我说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第一点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无法接受，我觉得太可笑了。然后他又说我们人都是生来是罪人，我觉得我更不可接受，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呢？我们都是很好的人。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去接受他，或者你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我把他摆一边？
对，我是把他摆一边。
你有没有跟你那个基督徒的朋友断绝来往？
没有、
没有，
这倒没有、
感谢主、对，有些人是这个样子。你讲这个，哼，我就从此不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对不对？那能不能谈一谈，那你什么样的机会又在有比较深入的接触呢？
什么样的机会啊？其实在听到你们节目之前呢、我
对，先等一下，先等一下，你为什么会听我们节目？那个要听众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带领。
神对你的带领。
对，因为我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听广播节目。我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我那天学校里没有课，然后在家里就闲来无事，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们的节目。
打开收音机就听到，那你原来，那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美国，特别是学生，我们大部分都会听一些 FM 的节目，
对对
对，很难得你有听到 AM 节目也收听到。那你能不能讲一讲，当时你第一次听到这所谓的福音广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东西吸引你呢？讲了什么东西抓到你呢？你那第一次听的时候。 小贝因为很知道他那天听的节目不是小贝主持的，所以小贝才这样问。那不然的话，小贝就自吹自擂之嫌嘛。怎么样让你耳朵忽然一紧，说觉得诶，这个蛮有意思，我想继续听下去。
这里我想先跟你们就是坦白说一下，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心里非常抗拒的，并不是说马上就被你们节目吸引过去了。
哦，感谢主啊。那所以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不是小贝，就非常抗拒了。现在马上让听众知道，其他的主持人你们想想看，人家第一次听到你们讲话觉得很抗拒的，欸，其他主持人听到没有？好，继续。小贝最爱听这个了。
对，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闲来无事打开收音机听到那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这帮人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他们怎么会在电台里这么正规的场合，正式的场合在说这些东西，
说说笑笑这怪怪的，
说说笑笑，而且说一些什么给我感觉封建迷信的东西。
那赵玉姐你感觉很差，那个时候你就打算说我好好的听下去，然后呢接下来就要写电邮或写信去骂一骂这些人，是不是？所以你隔天又继续再听下去是吧？
那倒没有，我马上就把收音机关掉了，听不下去。
第一次马上就把收音机关掉，
实在听不下去。
那后来呢，又为什么又会再打开收音机听？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后来我记得又是一个下午，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不知不觉就又打开了，因为我平时习惯听英语广播，
对，
然后不知道又怎么调到这个台，又听有那个时候听蒙哥的主持的节目，然后又听到他在说那一次节目，我就觉得有一点让我解开了我以前心里面的解不开的一些谜。我觉得
还记不记得是解开了哪个谜？
记得很清楚，那一次节目是蒙哥和姚弟兄主持的一次节目。
蒙哥跟姚记主持的那一次啊，姚记，你看哇，这个都是又算在你的头上了，请讲。然后呢？
记得很清楚，那次节目是说人之初，说
人
之初的节目，人
之初那一集节目，就讲人怎么来的，从胚胎怎么来，
对，
很神奇的这件事情。
这一次节目就让我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那么触动吧。
开始觉得，哎，那个不是在胡说就对了。
对对，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给你分析。
你那时候觉得这些人讲的或许有他们的道理。
对对，或许，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我觉得生命的诞生一直就是一个谜。你用现代科学的角度，你或者一个生命胚胎细胞怎么样发育成长到一个婴孩，这样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样子的观念你觉得是你来到美国之后慢慢成长才有，还是说你从小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心里已经暗暗有知道这些事？
小时候我觉得可能没有考虑的这么多，是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慢慢的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奇妙，因为现代的无论是什么科学啊什么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然后我记得到了美国以后，在网上看过一组照片，它就是从胚胎细胞到就是完全一个发育成熟的一个婴孩
、
对，一步一步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照片，
是
我觉得太奇妙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子妹的时候是在查经班嘛，哈，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或者说你怎么样为什么会下那个决定说，诶，我不只是在节目上听，我也想去看一看，我想到教会去看一看，到底这些人啊，他说有个查经的机会，你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说我想要去看一看呢？
我是第一想来看看你
们。我知道了，我知道，看你的表情，因为听众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小贝现在在面对着王子妹，从他的表情一看，他就说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一天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才去走走，是不是？有还是说心里也有一番挣扎？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其实你听世外桃源听到今天，你很多道理什么时候你都听过，你也觉得蛮有趣，可是诶，好像要你到教会去呢，你还是有点裹足不前。
我一开始是其实最想见你们两位主持人。
那你刚来的时候一定相当的失望。
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说想要来看看。
对，想来看看，来听听，因为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你们主持人说 有空到我们查经班来看一看听听，是很造就人的。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去，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真正接触到。
你在还没有来教会之前，你有拿圣经在家里读吗？
有一本圣经，但是
人家有送你一本圣经。那本来送的时候你不怎么读，
不怎么读，
开始听节目之后有开始有跟着读一下。哦，感谢主，感谢主。你后来怎么样会继续说，诶，除了查经之外，诶，这个礼拜天的崇拜也会想来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一下这边教会的主日崇拜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没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学一点东西，我觉得也想看一下。
哦，那时候还是有学。那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的主日崇拜？
从来没有。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第一次进到教会，然后主日崇拜，你那一天在下面，你的心情、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一次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觉得气氛是很庄重的那种。
啊，很庄严。
嗯。
所以你去的教会是一个蛮庄严的教会，就对了。
对。
跟你原来想象的教会是不是就是该这个样子呢？还是每一件事情对你来说都是新的？
很新鲜，你有很新鲜的感觉。
嗯，你那时候第二个礼拜要来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跟听众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因为我想第一个礼拜并没有给你什么样特别的惊喜，还是说你觉得好像很棒，对不对？那第二个礼拜为什么你的心是怎么样想？为什么第一个礼拜还愿意来这个教会？
我当时就是抱着一种想法，就是学一些东西，能够听听传道人讲道，那我想再深入一下。
我们待会也会访问您的父亲王伯伯哈，但是我现在讲一下，说因为就我记得你父亲要来之前，从他要签证我们也有为他祷告。你那个时候心里对父亲来美国看你，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在心里就暗暗的在祈祷，希望你父亲也能够跟你一样能够接受这个信仰，能够认识主呢？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非常奇妙，在为我父亲那个办理各种来美的这文件啊证明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基督徒。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几月几号受洗？
我是07年的8月19号。
07年的8月，所以离现在不过是大概6个月左右。
你看也就半年多的功夫，我不但自己成为基督徒，我父亲也成为基督徒。
你有没有让你父亲知道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呢？
我父亲一来到美国，我就跟他说我参加教会的活动。当时我还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
那父亲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反对啊，还是很惊讶，或者是说
他没有反对？没有反对。
所以这个父亲从小对你的教育方法就并不是说好像你非得要照他的意思要怎么做了。
对，很尊重我的，
很尊重你。那这是的确是一个好父亲，那好父亲才会有好女儿。所以我们的好女儿，然后呢你后来怎么样慢慢把你的父亲带到神的面前来？
首先我是介绍他听你们的节目。
哦，又是跟节目有关系啊。
哦，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介绍他听节目是因为来美国嘛也蛮无聊的， 对不对？可能那时候语言方面电视也看不太懂，对不对？又听听广播，这倒是蛮好的一个切入点哈。听众你听到了吧，对不对？父母要是接到美国来，可能现在在帮你带小孩，带小孩当中记得先把录音机先切换到那个收听世外桃源的这个频道，然后呢时间一到你可能从你公司的地方打个电话回家说，爸爸妈妈你现在打开这个收音机的频道，你可以听到一些中文的节目，你可能就这样有点效果。
对的。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在观察你父亲第一次接触这个所谓福音啊这个神啊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一开始的反应总是觉得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信的，他觉得是外国人信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态度是不是就是说，反正你来到美国那你就信信这个洋教无可厚非就对了。他也不阻止你就
对
了。
对，不阻止。
你第一次怎么样告诉他说，你跟我去教会
啊？我说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应该你们到美国来各样的事物都要见识一下。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应该去教会见识一下，接触一下。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跟他讲很多大道理，是说反正你来了就来看看哈，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对，
就反正你来看看你女儿聚会的地方啊，然后美国你讲得很好，美国你可能到处看都是教堂的时候，当你的父母刚来的时候可能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说那你不如就来看看。
对
啊，来干什么。那所以也就这样子，那王伯伯也就来了。他有没有在家里会问你一些问题啊，例如说他不懂的地方会问你？
问
你。那通常你在回答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回答他？
这个我想无论哪一个作为小辈来说，要给长辈传福音要事先要预备一些， 无论是福音方面的书籍也好，各种各样的
媒体，
对媒体，
就我知道你是书籍 CD
对
DVD 还有Radio 四管齐下，所以我们的王伯伯不论到哪里随时有福音可以听就对了。
对，
所以对你的父亲来说你就是一个福音轰炸机就对了，在边四个月疲劳轰炸
那也如果说他如果不是心里能够真正领受的话，我觉得在外界的再怎样也是无济于事的。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说跟你父亲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说哪一天，哎，走啊，去教会了，就你父亲说不要，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去，就你又说不行，你都已经来了，大家都知道，你怎么不去？你们有为这样的事情争吵过？讲实话。
实话没有，
真的，啊，
没有为要不要去教会而争吵过。
哎，那有没有为所谓这个圣经上面的话语呢，有没有什么父亲问你说怎么可以这样讲，然后你们两个争吵过？
争吵谈不上，
争吵谈不上，
有过就是
有讨论，
讨论，
哎呀，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到一幅蛮美好的画面哈，我相信有神大大的祝福在里面。你是不是也有很恳切的为你父亲的信主的事情在神面前有做祷告呢？
对，那是肯定的，那我是每天就是祷告，就是希望神能够在他来到美国以后能够
接受主，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而且可以的话在这边洗礼。
对，
对，几乎每一次的祷告你都把父亲的这个信仰放在你的祷告里面。那你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这么样的迫切？
怎么说呢，我就我做儿女的心来说，我觉得这是对父母亲最好的孝敬。
因为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买礼物给爸爸，只有爸爸买礼物给你，对不对？所以这是怎么样一个，诶，你回报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又不花你的钱， 对， 对不对？
啊，对，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确实是找到真神，然后我希望我的父母亲因为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听到过福音，我希望他们来了这里以后听到了福音就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独一真神，也是归入主的名下。
对，所以将来我们在天家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再跟我们的最亲的人
对
再见面，我们并没有撇下我们最亲的人，我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插播，回来之后就请我们的今天的男主角就是王伯伯，我们来听听这个父亲怎么说。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还活着，也许吧，这得看我们如何定义生命了。亚当的身体被造时还不算活着，他只是个死人，直到神向他吹了口生气后，他的灵和身体才同时活了起来。虽然神警告过亚当，如果他吃了禁果就会死，可亚当犯了罪后还是没有马上死，只是在犯罪的那一刻神的灵不再居住在他的身体里了。亚当的罪带出死亡，之后的世世代代也成了如此。我们都是从罪与死中生出，所以一个孩子的出生并不表示新生命来临了，而是意味着一场新的死亡的到来。每个新生儿的身体都活着，可是灵是死的，听起来怪可怕的，但这是真的。生于罪也就是生于死，要是一个婴孩带着原罪出世了，可还没来得及犯罪就离开了世界，那神还会接纳他吗？这是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生命一定会被注入，然而死亡是肯定的。谁要是离开世界了，我们就会追到死者，可就没见过有人追到灵的死亡。这话说重了，对不对？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曾这样说过。我们不会同这位创造生命的神争辩，只有他能对生命做出真实的定义。如果神称一个人死了，那他就真的死了；如果神称一个人活着，那他就是活着。拉撒路的死讯传到主耶稣耳边时，他确实死了，然而耶稣却说拉撒路只是睡着了，他要去叫醒他。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还活着吗？只有活人能问这个问题，不是吗？当我们不再活着时，我们也不再关心自己是否活着了， 我被救赎了吗？我经常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他们可能是想说，我的灵还活着吗？我想，只有被救赎的人才会关心自己是否得救赎了，而未得救赎或临死亡的人是不会问出这种问题的。从永恒的观点看及时的问题，比从时间角度来看更准确些。要想看清自己，我们需要站在自己以外来看待，只有这样才会看得更客观。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坟场，主耶稣曾经教训过法利赛人，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这话自然很具攻击性，可是如果对我们的真实境况视若无睹的话，那真是在自取灭亡。真理并不因别人的否定而消失，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找到那条让我们活着的路。
老纪啊，我刚才听说啊，世外桃源要搬家了。
什么？世外桃源还能搬家呀？那长江三峡都没了，他往哪儿搬呀？
哎，我说的是那个世外桃源广播节目要搬频道啦。
哦，是那个1180的世外桃源啊。那个节目我很爱听，是蒙哥搬还是小贝搬啊？
大家都一起搬，连窝段二三子小贝蒙哥全都搬，所以呀、啊，听众朋友也得跟着搬，别落了队，到时候找不着了。
嗯，那是得小心，他们搬哪去啊？
半个月以后，从2008年3月1号开始播出的频道啊，从现在的1180 AM 换到1320 AM。
哦，1320 AM， 那这个频道清楚吗？
清楚，您可以去听听呐、啊，在休斯顿附近都没问题。我刚才听了，很好。
哦，那时间呢？那还是下午2点到3点吗？
哎，不，时间也换了，从下午2点到3点变成了中午12点到1点，正好是您吃午饭的时间。不过得小心哦，别吃饭的时候听小贝和二三子的节目，把自己给呛住了。
嗯，这个时间好，不过是得小心点。哎，你说是哪一天开始啊？
2008年3月1号。不过呢，您现在可以去试听一下，从周1到周5，每天中午12点都在1320台有世外桃源的节目。现在他们好像在放一些以前的老节目。
嗯，好，我可以去试试。对了，我还有同学住在 Victoria， 我还有同事在 Garviston， 我还有老朋友在 Cody Station， 我还有亲戚住在 Beaumont， 他们都能听得见吗？
哎，你认识这么多人呐、啊？准备开连锁店吗？不过都没问题，这个1320台很 powerful。在哪都能听得见，可能 BOMA 有些问题。
哎，您可别说，要是听不见怎么办呢？
听不见只好让您上网了。
网址会不会改变啊？
暂时都不会，不过我们又添加了一个新的网址，是 www.swtychina.com。世外桃源的头四个字母 China.com， 目前这两个网址啊都可以用。
哎，我考考你啊、要是不会上网怎么办啊？
哎呦，这年代还不会上网啊？那当然，对听众朋友来说，您若住在外地又不会上网，就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为您特别想些办法。
哦，真棒，你们的服务真周到。
那当然了，好了，不和你扯了，明天中午十二点赶快去试一试1320 AM， 效果很好的哟。
好，1320 AM。
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天地万物他创造，我的一生他怀抱。从地到天，直到永远，天国君王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至高无上。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的男主角王伯伯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诶，听这个声音就知道王伯伯诶非常健谈，可能一聊就聊不完了。王伯伯家里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就是一个独生女儿。
那这个掌上的千金从小到大有没有让你烦心过吗？还是说一直都很乖巧呢？注意，只要小辈这样问一定要讲实话。
实话实说，我的女儿是小时候很乖巧的，带她去少年宫啊，带她去一些就是文化中心啊，学习一些这个艺术方面的东西，她也比较喜欢学。我只要看她有没有兴趣，她如果有兴趣呢，我就带她继续学，如果她是不感兴趣，根本就要半途而废了，就带他回来。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会觉得说诶也想要来到国外来看看他，顺便来看看美国呢？也算是你年轻的时候一个梦想吗？
是是是是，以前是想到过就是到美国看看，但是很难做到。女儿到美国来嘛，她只要是她很喜欢英文，因为在国内呢这个英语的氛围啊比较差，她在学校里读好以后回来嘛，就是讲的都是中文。
嗯，没有英文的环境。
对对对对，英文环境不好，他很想望呢到国外去来深造一下，所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就来到美国。
要送他上飞机来美国的时候，到了国外去，他自己会不会照顾自己啦？你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能不能讲讲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呢？
那个时候的心情呢很复杂，又想叫他去到国外去深造，又一点呢依依不舍了。
对，
因为做家长的嘛，总会希望自己的小孩嘛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多学点东西，但是毕竟是身边这一个独生儿女，
他也从来没有离家，
哎，从来没有这么远，所以心情比较复杂。
又是唯一的宝贝女儿哈，
哎，对，
特别的担心哈。当父亲的一定是担心的要命，甚至会想说，哎，干脆我就跟着去读书算了，在旁边保护保护。哎，果然你也就这个梦想就实现了，那也就来了。第一次到美国，你的印象，你觉得这个国家印象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说诶这个国家跟我想的好像，或给你一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第一个印象啊，我入美国境的时候我这个印象很深。
入境的时候印
象？入境，旧金山入境的。旧金山入境呢，当时要填一个就是入境卡。
入境卡。
我的英文水平在美国说起来根本谈也谈不上，因为在国内嘛还简单的蒙两句。到了填这个卡的时候呢，一方面我老花眼，眼睛看不清。入境的那个海关人员他就跟我说，他说手指一指方向，你到那个地方去拿一张。拿到那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我一看有中文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个中文是不是填的他要我填的这个内容嘛。正弄得很焦急的时候，这个海关人员呢他就走过来，很主动的走过来。
海关人员就是一个
美国人。美国人。
他就很主动。
在旧金山美国海关很主动的走过来。而且走过来呢，他不单单是就是告诉我要填哪一张。而且他给我拿好这一张以后，他给我填好，
啊，他帮你填，
全部填好，
态度也很好，
态度非常的好，所以我很感动。
所以你一开始印象蛮好之后，那来到了美国，那也都跟女儿团聚几天之后，就跟着女儿来到教会了。
到了，美国以后是将近要十多天吧，半个月大概。
好，半个月。那个时候第一次女儿说，诶，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下教会的活动的时候，啊，她可能没有直接跟你讲她是基督徒。当她提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印象中教会是什么样的？
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只仅仅是听说过美国有很多教会。但是真正的教会什么个情况，那就是人员什么结构什么各方面我是不清楚。这听说教会呢都是，那现在叫起来叫弟兄姊妹，以前呢就是教会里的参加的人
教友。
哎，教友，他们之间呢就是各方面很相敬相爱，关系很融洽。但是我说感觉到，我说这个教会，我说他们说基督教，我说基督教，我问他们，我很好奇，我说是不是，
你说在国内的时候你就
问过他们，国内我就听他们说，他说教会很好很好，仅仅是听。后来我就好奇地问他们，我说那个教会是什么教， 是佛教教会还是其他什么教？他说那个是基督教。我说基督教，我说听说过，我说那个是听别人说是洋教，
洋菩萨，
洋菩萨。我说这个和我们中国人所相信的东西两样的。我说我感觉到就是当时呢，就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好像去在意他，好像不管我什么事，我也不去参加或者怎么样，仅仅是听过而已。
对，你不讨厌，但是也不喜欢，敬而远之就对了，反正跟我们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
那第一次跟他来的时候，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你觉得是给卖女儿一个面子呢，还是说我要搞清楚我女儿在美国到底她在搞什么？
那个时候呢，心情呢就是带着好奇心。哎，我说这个在国内听说过，哎，我这是亲眼目睹一下，我要身临其境啊，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情，是个什么情况，我心中好有一个知道一点。那么他跟我说嘛，他说是不是要跟我去看一看？我说那好啊，我说我本来就想去看看。
那看来女儿是非常了解你的个性，所以她也马上讲了，让你又觉得不会觉得很尴尬，就觉得说，哎，好像就去看看无所谓，对不对？
对对对，我第一次我女儿带我呢，那个时候呢，正好不是星期天，星期天是教会主日，那个是星期四不是星期五，是团契，
是一次是在郊外的一个团契，
哎，郊外一个团契，
哦，从一个团契活动开始，
对对对，一个团契活动开始。
女儿很聪明，先不让你一下子，
哎，对，
哎，来教会这个崇拜，有的时候比较正式一点，哎，可能怕吓着了父亲，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先把他带到这个活动活动，嗯。
我感觉到就是团契啊，人与人啊之间啊很融洽，
很融洽，
很融洽。
为什么你会有？你那时候是第一次来，你为什么会有马上就有感觉很融洽呢？
我第一次来呢，除了我女儿，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所以给我感觉呢，就是我意想不到。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说我跑去，我去了以后，我自己好像很尴尬。那么到了那个现场以后呢，这个尴尬都消除了，
哦，这个尴尬自动就消除了，
自动消除了，
哎，
我感觉到我很快就被他们接受。我到了以后，他们就是每个人以各种形式来问长问短，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时差到过了没有，习惯不习惯，这里吃的东西和国内怎么样，问的就是很生活化，问到很具体的一些东西。那我感到就是哎呀，我的想法好像一下子就消除了。我想我这去了以后，人家不理我，也不认识你，你好像一个陌生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这样想。团契的时候，当时姊妹弟兄很多，讲的话呢，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弟兄啊，他跟我说呢，他说到教会来很好的，他说信主早信早得福。因为我当时好像我没接触到这个信主的方面的事情，他说早信早得福，我就听了，我说哎，我说他们早信早得福是不是信基督啊，信耶稣啊，我是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教会一个姊妹的母亲，
妈妈，一个年长的姊妹，
妈妈，年长的姊妹，
年长的姊妹，
他跟我说，他说你到美国住多少时间？我说半年之内吧。他说到我们教会来看看啊，来明天，哦，那是星期六团契。他说明天到我们教会来，教会欢迎你。我说好，感谢感谢，我说我一定来。他就说一句什么呢？你到了教会以后几个月，等你回去，临回去之前受洗。
哇，那他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姊妹现在在会讲预言呢，啊，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高兴啊，王伯伯来美国四个半月，来教会四个多月啊，今天是你受洗的大日子哈。那再过几天你也就要回到国内去。
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到那个教会以后呢，感觉就是应该说不错的，但是就是讲圣经了什么呢，有一些问题呢好像还不能够接受，思想斗争很激烈，内心的挣扎呢也很激烈，就是感觉
这个激烈是不是跟王伯伯你的背景也有点关系呢？
有一点的关系。
你那个时候生长的年代刚刚好是在
文革年代，
文革年
代，对对对。
那您那边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斗争的特别厉害？因为我跟你私下在聊的时候，听到你讲一些过去的见证，你在这边简短的跟我们讲一讲，你大概那个时候你接受到的教育，或者你那个大环境给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大环境呢，就是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你学的知识越多，你的排位就是臭老九，排到第九位是臭老九。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呢，像我们这一辈呢，就是除了乡音号召上山下乡，至于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不可能有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除了就是一些政治性的东西，它就是重点宣传， 世界上没有神的，就是一个全部靠人，
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
哎、
那个环境下呢，给我思想上的打下来的基础啊，也可以说就是
蛮根深蒂固的，
蛮根深蒂固。
你也一直就信奉这些？
那个时候在这个环境下嘛，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好信奉啊。你说信佛教，佛教我也不去崇拜，我也不去烧香拜佛，我也不去，我对那个东西我还不怎么很感兴趣。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啊，什么邻居啊，他很相信佛教的，他说观音菩萨、释迦牟尼啊，什么什么。我说那个东西，哎呀，我说我信了又怎么呢？不信又怎么呢？你们相信你们去，我说我不去，不感兴趣。所以就是来了教会以后，接受到圣经这方面的内容啊，什么一些资料的介绍啊，那个时候心情呢就比较复杂。所以我感觉到，哎呀，我怎么对洋教又产生兴趣？这
啊，心里还觉得，哎，我怎么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心里还有一点道德上面的谴责，说我怎么还能信这个，对不对？
对，
要信也要信咱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哦
嗯！是是是是，
这个挣扎是有的。
要信应该信我们自己的。
对，难道会比他们差吗？
对,
对不对？哎，
再说你这个叫基督教，我也没有感受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心情很复杂很矛盾。
对，又来到教会觉得这些人也还不错，对不对？你们这些人也好好的人，你们为什么会去信这个？哎，那个我想你那个时候心里有一些问号，你后来呢，你慢慢也听了一些道，然后就我知道你一些不懂的地方你也问女儿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里面特别是当爸爸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懂你就问你的女儿没有关系的，她不会笑你，你只要不要让外人知道就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不懂了，我们问下一辈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一开始对这个圣经有一些章节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啊，有一些很不理解，比如说就是讲到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感觉到，我说我自己在想啊，我说我怎么我变罪人了，我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各方面的表现的很积极的。
据说电视台还有去采访你，
电视台还给我录像，
好人好事，
好人好事。我的那个奖状、
哦、奖状、奖杯都是、哦、
这么厚一摞，
哇，这么厚！各位，你没有看到现在王伯伯在我手上这么厚一摞，并不是用一只手比的，是用两只手比，也就是大约有差不多七英寸左右。奖状就这么多，不是一张奖状的大小，奖状就这么多。
哎，这么多。
好，下次
一本一本的。
好，你回国之后，下次记得把整个都带来。
哎，对对对，
哎，我们呢、嗯、这边口说无凭啊，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拿来看看。嗯。
所以我说，我是怎么可能变个罪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了好长的时间，这个是我一直解决不了。我说我是罪人，那世界上还有谁好人啊？没有好人啊。
哎，这句话真的是应验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想法。我都算罪人，那剩下那些人他们怎么办呢？
哎，就是说，
对不对？
我说很疑惑，我说这个事情，我说我想不通，我说我这个专门做好事的，我现在不做好事都不是罪人了，做了好事，我说我都变罪人了。
你跟那个雷锋已经差不多是同一个等级的人物就对了，雷锋。
哎，雷锋啊，
差不多，差不多。
我专做好事，雷锋也专做好事，
对对，跟雷锋同一级。
对对对对对，
大家知道啊？
哎，
学王伯伯，学雷锋。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就是思考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问过我女儿。我这个人呢，就是跟人家说起来呢，我叫不耻下问啊，我不怕什么拉破这个老脸啊，什么怕难为情，这个没什么的。
对，
学问学问
是，
你学就要问，
对，
不懂就要问，
没错，
你不好啊，不懂装懂，这个倒是。
对对，这个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对，所以我就是经常性的和他一起问他。那么同时对他来说也是个提高，对我来说我多学到一点知识，对这个圣经方面的知识我也学到了。就是罪人，我们像这种人呢，不是说犯罪了，你是偷抢杀或者什么这种犯罪，不是这种罪。所以我后来呢，一点一点一点的理解了，理解以后呢，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可以说我的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一点一点一点开始温度啊、
哦、
开始升高了，
慢慢的
把冰一点一点开始
一点点的融掉，
融掉了、
哦。嗯，因为各位听众，你能够要特别知道一点，像王伯伯来这四个多月，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来教会哈，
对对对，
几乎没有缺席过哈，因为有这样的学习精神，有这样的坚持，即使在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里面也不多哈，所以我们一个慕道的慕道友的身份呢，他每个礼拜啊都来听到，也都每个礼拜参加主日学啊，所以你那个时候是抱着一个就是说，慢慢你觉得有些道理， 不懂的呢，发现又可以得到解答，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发现这个信仰并不是离你那么远，它也并不是一个洋教，
对对对，
其实这个信仰是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对不对？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也是预备给我们，它不是给这些外国人的，对不对？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最后就说你决定要在回国内之前呢，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要受洗。这个动力呢，还有你那个时候的决定是怎么来的？
那个时候呢，尽管想法很多，那么总是我感觉到呢，基督教没什么不好，它的主要内容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这个一点我很感动。还有一个呢，我上次就是听你小辈在我们这个慕道班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呢？基督徒不是怪人，这个很打动我。
对，基督徒不是怪人，只有小辈是怪人。
所以就是我听了以后呢，我这个几个方面呢，我听下来，参加基督徒，我的信心一点一点增加了，到最后坚定我信主的信心。我说信了主以后，可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按照圣经的要求，感谢主，对吧？应该是主的教导，它就是真理。我现在尽管是信主了。但是没信主的朋友呢，就是也要呢考虑问题呢，不要钻牛角尖。
对，不要钻牛角尖。
不要钻牛角尖，想问题越想不通的时候，可以请教别人，也可以看参考书，不要一味的想，一味的想呢，钻进去很难钻出来。
更重要是，你也可以祷告，特别是像现在王伯伯，你已经洗礼成为基督徒，那神的灵自己会帮助我们去理解。以前有些看不懂的地方，现在你看，哎，可能你现在一读就，哎，原来这么容易就能够理解，以前怎么理解不了？
神的带领啊！
对对，你最大的一个愿望，回去之后你希望能够做什么？
回去以后回到国内嘛，一个我看看我附近是不是有基督徒教会，星期天嘛也到里面去看看，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啊。像那里的弟兄姊妹，大家互相交通，
你也可以跟他们传福音，还
跟他们传福音。
亲戚朋友里面还不认识主的，
对对对对对，
你跟他们讲一讲，
给他们做些见证
啊，感谢主。
就是我怎么信主的，
对
这个来龙去脉，我给他们说一说，使他们更多的人和我一样也能够信主。
其实今天王伯伯已经下了一个伏笔，这个整个来龙去脉呢，我们留到下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啊，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回再见。
有声福音单章，
美国人。从前有一个安静的小国家，在他京城的大街上有世界各国使节的领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每天早上，他们把自己的国旗从楼上的窗口伸向大街，整个京城就花花绿绿的，被布置得喜气洋洋的。不过呢，在这众多的领馆当中独缺一国，就是美国。怪的是，非但没有美国领馆，反而有一所官办的无美国领事馆，就是没有美国这个国的领事馆，夹在大街当中特别的显眼。凡是异想天开要到美国去的人，来到这儿，办事书记就会告诉他，别傻了，根本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又教他唱一首歌，歌词是从来没有什么美丽国，凡事都要靠自己。最后在他的护照上敲下无美国的钢印，打发他回家去。如此多年下来，大家也习惯了，去领馆探消息的傻子也愈来愈少了。至于这个无美国领馆的来历，人们也懒得去打听，只知道它历史悠久，从开国的时候就在了。有一天，安静的京城突然闹哄起来，人们一窝蜂地冲出家门往大街上跑，原来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站在那领馆的门口对人群说话呢。他说，京城里的人民呢，我是美国总统所派的大使，特来邀请贵国人民到美国去，为了表达诚意，他们差遣我，就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亲自来邀请，凡是愿意去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有权柄的印章盖在你的护照上，你就不但可以通行美国，更能任意享用那地一切的丰富，因为你接纳了我，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父也必接纳你。人群中有人提问了，哎，先生，我们一向以为没有美国这个国家，而您用什么证实自己是美国人，好叫我们可以相信呢？他说，朋友们，其实你们所用的东西都是美国造的，怎么说没有美国呢？ 你们凡看见写着 Made in USA, 就该知道那正是美国来的呀。我这里还带来了美国食物、美国饮料，你们吃了喝了，就知道我真是美国人。于是众人议论纷纷，有讥诮的，有相信的。这时京城里的大官们可着急了，他们说，本来吾美国是我们立国的根本，这下突然来了个美国人，而且自称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于是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决定如何证实这个美国人是假的。一时之间众口纷纭，有说这个的，有说那个的，却总也得不出个结论。终于有一个拿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请听，我们早都知道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美国，不单我们这样讲，连我所留学的邻邦大国也是这样相信的。至于所说 Made in USA 的问题，我们也早已定论，那是 United States of Advancement, 就是一个高科技的简称，和美国无关。既然没有美国，又哪来什么美国总统呢？既然没有美国总统，就更没有总统的儿子了，所以这人必定是假冒的。另一个人接着说，啊，对对对，如果他真是美国人，岂不该说我们所听不懂的美国话吗？可是这人所讲的分明是一种变体的英国话，这就露出马脚了。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说，不必再讲了，他若真是美国人，就该长的是美国样，而这人的种族原是我们最瞧不起的，竟是个黑人。此语一出，群情大哗呀，大家就涌到街上，拿住那个自称为美国总统的儿子的特使。有些人还心存怜悯，他们说，哎呦，这个人没做过什么坏事呀，他只不过来请我们到美国去呀。也有人有一丝担忧，说，他自称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呀。但众人哪里肯听得美国两个字呢？他们喊着说，他若真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就让美国总统来理论吧。于是把他拥出城外，推进海里，淹死了。从此京城又恢复了太平，每天早晨依旧可以看见那无美国领事馆的旗子安静地在阳光下飘啊飘的。
亲爱的朋友，有关神一切的奥秘都在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这句话里边了。
有神无神本来只是个说法，等耶稣一来，就变成可以被人经历的实际。
问题的焦点也就在于耶稣究竟是谁了。
您真知道他是谁吗？神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这件事原不难领会，却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又说，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
耶稣已经到这世上来了，这事出于神。
人或信或不信，都不能改变这事实。一味地用成见去否定他，更是于事无补，只徒然显出我们的心虚与愚妄。
他虽然被犹太人所弃绝，神却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
又使他从死里复活，做万民的救主。握在他手中的正是永生和灭亡的权柄啊。
前面所说的不过是个寓言故事，倘若是真事，您想美国的大军要怎么样对待这小国那京城里拒绝他的人呢？
然而神既曾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就必再差他回来审判世界。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日子谁能担得起呢？
愿您今日就能接受这个来自天国的邀请， 做耶稣基督的朋友，天父必接待你。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愿意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那位为要拯救我们从罪恶死亡里出来的救世主吗？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无论您在哪里，在车上或是在家里，独自一人或是在人群中，都请您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的心求告你，向来我没有来到你的面前，但今天我在这里寻求你。我虽然还不认识你，但我深信你早已认识了我，因为你是造我的神。回顾我的一生，我知道你的手一直在暗中带领我，走过人生的各样黑暗与危险。今天我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向你祷告，在这新的一年里，求你用你的灵光照我，用你真理的话引导我，好让我更认识你，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
主，你是我之你赐
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